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请看下面经文：心常地住度世之道，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，唯诸树类作不请之友，受持如来甚深法藏，护佛种性，常使不绝。心大悲，民有情，演慈辩，受法眼，度厄趣，开善门，于诸众生，示若自己，整计附和，皆度彼岸。悉获诸佛无量功德，智慧圣明，不可思议。我们先看第一句经文：心常地住度世之道，常经常不断，地安的意思，实实在在的意思，地住，就是安住的意思。度世，帮助众生了生死、出轮回。这句经文的大意是：参加《无量寿经》这一会的在家菩萨和出家菩萨，他们的用心实实在在的、恒常的安住在真实无为的度世之法，救度一切世间一切众生。诸佛菩萨是什么心？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生活的环境，认识一切事实真相，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诸佛菩萨存的就是这个心，办的就是这件事。这件事是世间其他人办不到的，由诸佛菩萨来办。世间人能办到的事，由世间人去办。如来所以行出世，唯说弥陀本愿海。佛用什么方法来办这件事情？教学。诸佛菩萨的教学目的与世间的教学目的不同，所以他的教学科目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式也不相同。用世间的教学方法来学习佛法，是学不到的。学佛一定要用佛门的方法。佛门的教学从哪里入手？从戒定慧下手。这是和世间教学不一样的地方。戒定慧三学是佛门根本的学问，不管是宗门还是教下，不管哪一宗哪一派，没有戒定慧三学这样的学问，自己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。有了这个能力，再发心度众生，行菩萨道，才能讲经说法。讲经说法是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最佳度世之道。他们的心恒常不变，住在这个道上。诸佛菩萨讲经说法，都是自性的流露，所以说是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以前听到这样一句话，我不理解，说释迦牟尼佛49年 没说一句法，谁说世尊49年在说法，那是谤佛。经过20年的听经闻法，我逐渐理解了这句话的真正内涵。世尊真的没说一句法，法无定法，无有定法可说。佛是气理气机的自性流露，这是诸佛教化众生最绝妙、最高明、最不可思议之处。我们学佛，有人发心讲经说法，弘法利生，这个发心是好的，但是我们知不知道学讲经说法从哪里学？我用一句话概括，就是讲自性的真经。怎样理解这句话？老法师告诉我们，讲经从哪里学？要把自性里的经典引发出来，讲自性里的真经，不是讲外面的佛经。我们展开释迦牟尼佛的无量寿经，把我们自性的无量寿经引出来。我们自性的无量寿经和释迦牟尼佛的无量寿经是一样的。你对老法师这一段话作何理解？就算是抛砖引玉吧，说说我对这一段话的认识过程，可分4个阶段来说。第一阶段，不甚理解，讲自性里的真经，不是讲外面的佛经，对这两句话的意思真的不甚理解。真经、佛经，佛经不都是真经吗？怎么还分自性里的真经和外面的佛经呢？我现在要复讲的无量寿经，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佛经吗？我自性里的真经是什么？它和我要复讲的佛经是什么关系？这是我当时2018年很费解的一个问题。这是第一阶段。第二阶段开了点窍，这点窍是怎么开的？是从这两句话开的。我们展开释迦牟尼佛的无量寿经，把我们自性里的无量寿经引出来，一个引字提醒了我，告诉我，一是我的自性里有无量寿经，只有有才能引，没有引什么呢？二是我自性里的无量寿经能够引出来，用什么引？用我复讲无量寿经。三是告诉我，我们自性的无量寿经和释迦牟尼佛的无量寿经是一样的。我恍然大悟，哇，太美妙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第三个阶段如数家珍，我复讲无量寿经真的把我自性里的无量寿经引发出来了。引发出来以后是什么感觉？太熟悉不过了。无量寿经里讲的东西不全都是我自己家里的事儿吗？只不过出来的时间太长，有点淡忘了，现在一经提醒全都想起来了，太欢喜了，找到我熟悉的家了。我家有什么珍宝，我知道啊。 第四个阶段，收放自如。找到家的那种感觉，真是太妙了。我不再是孤苦无依的流浪儿了。我记起了姐姐往生前一分钟告诉我的一句话，我已经站在阿弥陀佛老慈父的身边了。一分钟后，给我们留下了人世间最灿烂的笑容，跟阿弥陀佛老慈父回家了。那是多么美妙、幸福的时刻。慈父接姐回家了，可别把我落下呀。待到使命完成时，慈父也接我回家。现在我所做的，就是全心全力完成三个使命，在有生之年，尽我所能，把《无量寿经》多复讲几遍。我曾经说过，学佛要像诸佛菩萨心肠地住度世之道，我们学佛也要这样做。我之所以想多复讲几遍《无量寿经》，是我做了一下对比，我觉得前面讲的有点拘谨，没有放开，后面讲的比较顺畅，有点收放自如的感觉。这是不是把自性里的无量寿经引发出来了？我说不确切，只是一种感觉。我们和诸佛是一体，我们的自性和诸佛的自性是一个自性，所以诸佛从自性里流露出来的真经，就是我们自己自性里的真经。所以我现在复讲《无量寿经》，就是我自性里的真经。请看下面经文：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。这是赞叹诸菩萨自行化他的德能。万物指万法，就是一切诸有。一切万物是指环境，能在任何环境中得大自在，这是真正的离苦得乐。自在就是通达无碍。为什么诸佛菩萨能在各种环境中得大自在，我们得不到？原因就是妄想执着。凡夫执着一切万物实有，于有中又想占有它，占有后又怕失去它，患得患失，烦恼由此而生。诸佛菩萨知道一切万物是幻有，是假有，不是真有，所以在一切万物中是自在的受用，没有分别执着。不但与一切万物没有占有的观念，就是连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占有的念头，这样才能得大自在。菩萨弘法利生，必须有这个能力。如果没有这个能力，一接触万物，不是度别人，反而被万物度了。所以，这是学佛必须的条件。《法华经》续品说：“一切有，像绳子一样打了死结，把人给捆住。要是把这一切缠缚都斩除掉，身体就自由了，得到自在。人为什么被束缚？就是内心 随着境界而转，见色闻声，你的心就随着你所见的东西转动了，所以就被烦恼捆住了。因此别人赞叹你，你就高兴，要是别人骂你，你就不高兴。你随着他转，自己没有做主的份儿，叫你高兴你就高兴，叫你不高兴你就不高兴，就为烦恼所缚。凡夫因执着于诸有，爱这些东西，世间诸所有物，功名富贵，妻子儿女，这是着有。阿罗汉着空，就停滞在空相里头，皆堕落在情执之中。大士深达法性，他们当相离相，不是波相离相。所以宗门说，但自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你对于万物只要无心就是，哪怕是万物来围绕你。有些人总想找个清静的地方修行，我说你永远找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不清静，你的心被物所转。如果你的心能转物，不用找，哪里都清静。你看见一个美女，你就行注目礼；如果是一个骷髅头，你还行注目礼吗？美女和骷髅头是一不是二，因为你分别执着啊，一就成了二。再进一步说，物随心转，外物可以随着你的内心来转，你就随意自在了。净影书说，由于成了圣通，得到了殊胜的神通，所以对一切东西可以变化随意，这样就可以对于众生让他们得到利益，这就成为利物，这个叫做自在。净影提出神通，神通当然不是坏事，但是如果我们不求觉悟，首先要去求神通，那你这个方向就错了。方向错误了，就是要走到一个错误的路上去，你越走越远，将来退回来的路越多。佛菩萨都有无量的神通，所以神通是好事，但显神通是圣末边事，是圣道中摸不了的边上的事情。比起神通，有许许多多更重要的事，那才是我们值得留心的地方。这话是黄念老说的，给大家讲个故事，仔细听，看看你能听出什么意思来。唐代有个大祖师叫黄渤，因在福清黄渤山出家，后人便称为黄渤。在他没有开悟之前，跟一个人结伴去游方，走到了一个地方，山洪来了，原有的路没有了，成了河，过不去了。这个时候，那个人就把草笠抛在水上，他蹦上草笠，顺水飘了过去， 并招呼黄渤说：“你来，你来。”黄渤说：“早知道你如此，我打断你的狗腿。”飘水而过的神僧连声赞叹说：“真是大乘法器，吾不如也。”这个故事，你听懂了吗？行人如果真能当相离相，也就是转悟了。青青翠竹尽是法身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。竹叶、黄花无非法身般若，一切万物都是如此。所以，不必等待神通。众生也能自在。我们学佛人千万不要迷恋神通，追求神通。真正的神通是自性本具的，不是从外面求来的。记得几年前我说过这样四句话：神通不能求，求了不能得。得了不能用，用了必着魔。实践证明，凡是求神通、又神通的，没有一个不着魔的。清净、平等、觉，这五个字你做到了，自性里的神通自然而然的彰显出来，根本用不着到处去找。外求的全是假的，没有一个是真的。你把那个假的当成真的，还到处去用，那不是害己害人吗？老法师告诉我们，念佛人的神通殊胜无比。短短的一句话，十个字，它涵盖几层意思？我的理解很浅显，能理解到三层意思，说给大家听，供同学们参考。第一层意思，念佛人有神通。第二层意思，念佛人的神通是殊胜的，叫圣通。第三层意思，念佛人的神通是无比的。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念佛人，注意“真正”二字很重要。另外，神通不是用来张扬自己的，是用来教化众生的。千万注意这个“用”，不是随便用的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示现神通。刘素清老菩萨2012年往生前的倒计时5天，示现的全是神通。实话实说，无需回避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我必须说事实真相。我要为后世子孙负责。参加无量寿经一会的贤护等16正士，全是在家的等觉菩萨，大士神通自在。他们正道的地位，跟文殊、普贤、弥勒、地藏是平等的。示现在家身份，他们神通自在，这才能于一切万物心无拘束。释出世间一切法，它没有障碍。无论是事是理，是性是相，是因是果，全都通达无碍。所以它能够随缘变化，饶益众生。请看下面经文：为诸树类，作不请之友。 这是说菩萨的大慈大悲。树类指一切众生，也指六道众生。这两句经文有几种解释，提供给大家共参考。佛与菩萨的不同之处，佛法是师道，师道尊严，只问来学，未闻往教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佛教化众生，要等众生来请教的，也就是请法，要求法，不可能是佛找到你家里去教你的。现在有个很普遍的情况，有条件的家庭给孩子请家教，到家里去教孩子。中国历史上没有这种情况，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把老师请到家里来？这是对老师的不尊敬。老师去学生家里教学，家长有一种优越感，财大气粗，我给你钱，你教我孩子，完全是一种雇佣关系，哪里有什么师道尊严？小孩子不是更有优越感吗？他瞧不起老师，何谈尊敬？现在来学少了，网教多了，这是一种非正常现象，值得引起注意。没有师道尊严的教育，是彻底失败的教育。60多年以前，方东美先生对老法师说，现在的学校，学生不像学生，先生不像先生。这话是60年前说的。看看60多年以后的今天，现实情况又是什么样子呢？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。菩萨和佛不一样，菩萨跟一切众生是同学身份，可以主动到众生家里把佛法介绍给他。众生不请，菩萨就来了，也就是说不带众生来，菩萨自己主动就来帮助众生，这就是做不请之友。有一个特例，不知大家知不知道，佛说阿弥陀经是佛不问自说的。为什么不问自说？因为那个境界没有众生能问得出来。佛又要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，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法，更没有人请这个法，所以佛不问自说了。这正是不请之友的典型。菩萨真的了不起，常为不请之友随诸爱护。随诸哪些人？六道里轮回的众生。我们堕落到哪一道，他跟到哪一道，跟我们现同类身，这是何等的大慈大悲。涅槃记说，是就要求然后得，如来无情而为归。这就是说，世间的救度者需要你请求他，然后才能得到你所要求的东西。但是如来不等你请求，就来让你得到归宿，让你得到依靠。这是真正的善友，这就是慈恩无极的大导师。维摩经曰， 众人不请，有耳安之。大众没有人来向你请法，你怎么办？我们看看佛菩萨是什么态度，有耳安之。中国人讲朋友，你们知道朋友是什么意思吗？朋是同学，友是同志，同志比同学亲得多了，他们的理想是一致的，目标方向是一致的，这叫友，能建立大事业，跟同学不一样。菩萨永远是一切众生的善友、善知识。真友不待请，比慈母之去婴儿，你还等他来请吗？朋友真有困难，你知道了，立刻伸出援手，帮助他解决问题。一个人在世间这一生，难得有一个真正的知心朋友。人生在世，有一两个知己，值得安慰，一生没有空过。我们希望有一个这样的朋友，我们要发心，给一切众生做真友。净影书里对不请之友有这样两个解释。第一个解释，所化众生无机感胜，名为不请。这类众生对于圣贤，这里指佛菩萨善知识，他不知道，没有向他们求教的念头，这叫不请。菩萨强化为做因缘，这个强是勉强，勉强教化他，为做因缘就是创造条件，制造机会，名有安止。为众生制造机会，也要有缘，有条件，没缘，没条件，也不能成功。现在我们有了机会，你肯不肯干？肯干，你是菩萨再来；不肯干，你是凡夫。这不能怪你。比如，我们倡导建六合敬道场，这个缘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小道场，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，在山沟沟里，独门、独院、独一户人家，尤其是这个道场的人员组成，让我特别感兴趣。他的人员组成是这样的：公司员工，拿工资的；我的护法居士菩提心，原来是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，是搞企业的。所以这个道场的基础是企业。现在可以这样说，这里不是一个纯粹的修行道场，而是一个企业和道场的混合体，也可以说是一商、一农、一道的三位一体的一块试验田吧。公司员工占主要部分，农场员工是拿工资的。农场员工分长期工和短期工两种。农场员工是负责种地的，我们吃的东西都是自给自足的，很少去外面买东西。粮食的一部分，蔬菜、水果的全部都是自产的。油自己榨，粉条自己漏，豆腐、豆腐脑、豆浆现做现吃，连鲜花都是自己养的。 供佛用的鲜花和水果都是自行解决，农忙时需增加几个临时短工。道场员工是拿工资的，这部分员工主要负责道场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。家亲眷属是公司员工的，拿工资。道场义工是不拿工资的。道场义工人数和时间都不是固定的，基本来道场都是参加劳动，这里的劳动量还是很大的。秋天最忙，收水果，挑选水果，储存水果，制作酵素等等。念佛的老年人，70岁以上老人专职念佛，不参加劳动，吃住用道场全包，全部免费。工地临时打工人员，几种不同的计酬方式。从以上人员组成来看，这是多元化的道场。我想起师父老人家在图文巴建世界多元文化的和谐城市，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这个小道场建成一个和谐、和睦、合心、合力的多元文化的六合敬道场？对于我的这个倡导，我的护法团队很快达成了共识。这个共识不容易啊，到哪里去找？找不到啊。我们找到了这个共识，感恩十方诸佛如来慈悲加持，感恩护法金刚的慈悲护佑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共识变成现实。怎样变成现实？就是要做不请之友。从哪里做起？回答不出来。问你一个问题，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？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混乱？经上有句话，我们要牢牢记住，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。阿弥陀佛教化众生从来没有停止过。什么最重要？教学最重要。佛法是多元文化的教学，佛菩萨是多元文化的义务工作者，名闻利养一点边儿都不沾。第二个解释，所化众生虽有道基，无期乐欲。这个乐是爱好，他不喜欢，他不想，不知求胜，名为不请。菩萨随机而为强化，名有安之。这两类众生的情况不一样，第一类跟佛的缘很浅薄不深，所以他对于佛没有概念。第二类是过去生中学过佛，阿赖耶识有种子，但是这个种子不强，没有力量。我们看到的学佛人大多数都属于第二类。有没有第三个解释？我没看到，但我总觉得好像缺点啥，不是什么新的发明创造，就算是和同学们一种探讨和交流吧，说错了，因果自负。我假设了一个第三种解释，第三种解释， 所化众生，既有道基，又具乐欲，求胜若渴，名为奇请。这是第三类人。这类人与佛的缘很深，不是多生多世的缘，是多生多劫的缘。一旦缘成熟了，遇到了佛法，那就一发而不可收。求胜若渴，求法若渴，大有相见恨晚之势。上净下空老法师就是这第三类人的典型代表。当今社会，谁能讲经说法60年不间断？唯上净下空老法师。谁能既把事法讲得如此透彻，又能把佛法讲得如此透彻？上净下空老法师。谁既把佛法说出来了，又把佛法做出来了？上净下空老法师。学释迦佛，走释迦路，弘释迦法，谁是我们心中最好的榜样？上净下空老法师。上净下空老法师提倡一句佛号，一部经，一部注解，其他的不要了，你认可吗？你照做了吗？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